当痛苦大于力量的时候，作者王小英。我认识他是在我们家附近的街心花园里，那时还没上小学。奶奶每星期从保育园接我回家，路过那小小的三角花园，我指着他的雕像问：“他叫什么名字？”奶奶摇摇头。奶奶知道秦香莲和王宝钏，但不知道这个有着卷曲鬓角的男人是谁。后来读书了，老师讲了老渔夫和小金鱼的故事，并带我们到那三角花园，指他说：“那个美丽的故事就是他写的，他叫普希金。”汽车越来越靠近米哈伊诺夫斯克村，我的心情从焦虑逐渐趋于宁静。刚到普斯科夫的时候，听导游小姐说普希金父母的庄园不开放，我们全都急了起来。导游小姐多方努力，终于遂了我们的夙愿。穿过五彩斑斓的矮树林，满地的落叶在脚下咔嚓咔嚓的作响，像是大地絮絮的向我们诉说一个古老的故事。没有其他参观的人，雨雾横亘处传出间歇的啾啾鸟鸣，大家无意言谈，都静静地品尝着悠远的诗意。我仿佛看见一个忧郁的白衣少女，正沿着落叶铺满的小路缓缓地走来，她就是达吉亚娜，我最钟爱的女性。1824年，普希金遭受当局的迫害，被押解到米哈伊诺夫斯克村流放。他在这里完成了叶夫盖尼·奥涅金的重要章节。记得在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曾经为了书中的女主人公达吉亚娜与同学们争论。有的同学不喜欢他，认为他拒绝奥涅金的求爱是为了维护他贵妇人的名声与地位而压抑本性。我却以为他拒绝奥涅金是因为他看透了奥涅金只是在追求围绕他贵妇人身份的显赫与虚荣，而那些正是达吉亚娜所厌恶的。他的感情真挚，道德纯洁，性格坚忍，虽不合时宜，却具有永恒的魅力。一个年轻女子款款地走来，短发，着呢裙，碧蓝的大眼，不是幻觉，也不是达吉亚娜，她是米哈伊诺夫斯克村的讲解员，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的高材生，她的气质与庄园的气氛很相配。他讲话很有条理，娓娓动听，向我们介绍普希金在流放中的生活。普希金是一位伟大的俄罗斯民族诗人，在普斯科夫，我们与两位当地作家交谈时探讨过普希金的性格发展。他出身贵族，却具有火般的爱国热情与进步的自由思想，因此屡遭沙皇迫害。他的思想转变是曲折而复杂的。他曾经写过几首支持沙皇进攻波兰的诗，作品中也一度出现怀疑和悲观。然而，如今世界上恐怕没有人会怀疑普希金的伟大了。普斯科夫的作家说，他们出了普希金的选集三卷本，收集了普希金的最优秀的作品。而我以为应该为普希金出全集，让后人了解一个完整的、复杂的、真正的普希金。到米哈伊诺夫斯克村前，我们先去圣山寺院拜谒普希金之墓。他与他的父母葬在一起，竖着一尊简朴的锥形石碑。在小小纪念堂里，鲜花丛中有普希金的石膏面膜，是从普希金的遗体上合下来的。四壁挂着巨幅油画，描绘了风雪天他与丹特士决斗的情景，以及临终前他不可名状的痛苦。普希金的死因从来众说纷纭，有人说他仅为爱情而死， 亦有人说丹特士其实是沙皇派来的杀手。普希金的妻子是莫斯科公认第一美人，经常出入于上流社交场合。当他收到那些有关他妻子的匿名信时，他感到的不是妒忌，而是人格上的侮辱。几年前，沙皇为了让普希金的妻子能出入宫廷舞会，赠给普希金宫廷进士的职务。他说，我宁愿做奴隶，却永远不愿做弄臣。普希金是为了维护人格的尊严而向丹特士挑战的。监视、流放、政治上的迫害都没有像人格受侮辱这样不可忍受。于是他奋起反抗社会的舆论。他并不是去寻找死亡，他是如战士那样视死如归。纪念堂里那幅描绘普希金临终情景的油画下面写着普希金的遗言：我的痛苦已经大于我的力量了。这样巨大的痛苦显然不仅仅是来自妻子的不贞，还有人格上、事业上的种种。与其说诗人死于丹特士的子弹，不如说他是被当时沙皇统治下的压抑和黑暗窒息而死的。普希金是被来自社会的巨大痛苦吞噬的，因此他的死也不是属于个人的。细蒙蒙的雨一直似有似无地飘着，我们在米哈伊诺夫斯克村寻觅诗人的踪迹，心里沉淀着怀念、敬仰与惆怅。我想起古人有一句话：佼佼者亦缺，佼佼者亦污。天才能感受到庸人感觉不到的痛苦，故而他们往往比庸人承担多得多的痛苦，故而他们的生命往往是那样的短暂而璀璨。人们是喜欢天才的命运，还是庸人的生活呢？彩色的落叶铺满的林荫道，在雨雾中静悄悄地延伸，就像我遏制不住的思绪。